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你是你吃出来的》，作者夏萌，第十八集。高血压人群应该如何饮食？高血压人群需要先确认自己的高血压级别，如果是二级和三级高血压，应先遵医嘱服药，让血压降下来，同时要非常努力地寻找病因，去上游找解决方法，进行全方位的健康管理。作为健康管理的一个方面，在饮食上要做好以下七件事，才是降低高血压的真正王道。高血压人群饮食黄金七则：均衡饮食，种类齐全，不缺乏某种营养素，配比合理；控制总能量，循序渐进的减重。对于肥胖者，要降低每日热量的摄入，辅以适当的运动，让消耗的总能量大于摄入的总能量。适量控制盐，每人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，学会看食品成分表，防止摄入过多的钠。摄入足量蛋白质，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，主要是指动物蛋白质，每天每1000克体重应摄入0.5克动物蛋白质。吃对脂肪，吃够量。饱和脂肪酸、单不饱和脂肪酸、多不饱和脂肪酸都可以吃，尽量做到1:1:1，不要吃反式脂肪酸。多吃富含钾、钙、镁的食物，多吃含钾高的食物，每天摄入1200到2000毫克钙，以及300到360毫克镁。注意补充膳食纤维。高血压患者，尤其是比较肥胖的患者，一定要注意补充膳食纤维。常见误区解答：吃某种食物能够降血压是错误的。某些所谓的神效食物不是降压特效药，饮食调理一定要记得均衡、适量两个原则。吃盐越少越好是错误的。高血压患者不是吃盐越少越好，盐的摄入量要根据自己的出汗程度有所调整，过度限盐反而可能造成低钠血症。喝酒降血压是错误的。持续饮酒能够导致高血压，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要严格控制酒精的摄入，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不应超过25克，女性不应超过15克。高血压患者不能吃动物油是错误的。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完全素食不吃动物油是不可取的，要适量摄入蛋白质和动物性脂肪，不要吃油炸、油煎、腌制的肉类食物。吃鸡蛋升血压是错误的。吃鸡蛋不会引起血压升高，反而对高血压有好处，所以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吃鸡蛋，包括蛋黄。吃对了，降血脂哪有那么难？饮食改变让它的颈动脉斑块化基本消失。当看到一张化验单上血脂四项后面向上向下的箭头时，你会怎么想呢？还能吃肉、吃鸡蛋、吃内脏吗？可能想自己搞不明白，去问医生就是了。关于高脂血症患者该怎么吃这个问题，绝大多数医生的回答是低脂、低盐、低糖、多运动，再加上一句少吃含胆固醇高的食物，鸡蛋、内脏要少吃。发现了吧，其实它和你知道的差不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医学教育中没有关于疾病营养学的内容。讲一个故事， 有个男患者59岁，在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中，发现自己的颈动脉有粥样硬化斑块，并且狭窄程度为 30%。于是来我的神经内科门诊看病。他身材适中，不胖不瘦，每天运动1小时，不吸烟不饮酒，按时睡觉，从不熬夜。所有大家认为的恶习在他身上一点都没有。在饮食上他也是非常克制，一直坚持低脂低糖低盐。他的化验结果除了血脂以外，其他几项都正常。血脂4项显示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。他不明白自己在生活方式上如此注意，为什么还没有到60岁就动脉粥样硬化了。这个患者的生活方式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，生活方式的内容其实就是5项：是否吸烟饮酒，是否按时睡觉，是否适量运动，心态好不好，是否做到合理膳食。这位患者前4项都做得很好，只有1项没做到位，那就是饮食。我给他做了营养调查，结果是这样的：每天喝粗粮粥1次，其余2次主食也是以粗粮为主，一天吃50克肉，一周吃3个鸡蛋，不吃内脏，不吃油炸食物，蔬菜一天能吃500克，水果每天200克。导致他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症状的因素显然是蛋白质、脂肪和胆固醇摄入量不足。一方面摄入油脂太少，内脏和坚果摄入都不足；另一方面他的运动量很大，造成了出入不平衡，摄入的营养素低于身体的需求。我告诉他以后要注意均衡饮食，各种食物都要吃一点，要做到出入平衡，量出为入。这个患者是个做事儿非常认真的人，他说：夏主任，我记不住，您写下来好吗？我给他写了一个平衡饮食的基本要求，要求他每天吃1到2个鸡蛋、300毫升牛奶、150克肉类、30克坚果，每周吃200克肝脏。他平时做的对的地方我也会指出来，让他保持不变。他后来告诉我，拿着我开的饮食处方一出诊室，心里就犯了嘀咕。都说要少吃鸡蛋少吃内脏，我都血脂高了，而且超声显示有动脉粥样硬化，夏医生还让我多吃这些含胆固醇高的食物，这行吗？他想来想去，决定再找个医生问问，于是又挂了一个专家号。这位老专家看他的化验单和颈动脉超声结果，说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诊断没有问题，吃点他汀药吧，把血脂降一降，少吃胆固醇的食物，鸡蛋内脏都要少吃。这位患者一听，这和自己想的差不多，于是他回家后更加努力地坚持低脂低盐低糖饮食，并且增加运动量。半年后他复查了颈动脉超声，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范围增大了，狭窄程度由原来的 30% 变成了 50%。 这可不得了，他立即挂了我的号，问我怎么办。我看他面色不对，有些贫血，问他：你这段时间的饮食是按照我说的做的吗？他愣了一下，赶紧把看病的病历小本拿过去，翻到半年前的那一页，上面贴着我写的那张小条。他难为情地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这样做。然后他把半年前从我门诊出去找另外一位医生的事情讲了出来。讲完后他说：有个问题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您的饮食建议与别的医生不一样？这样的问话在我的门诊经常出现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我说，因为我们大多数医生没有学过营养学，我是后来自学的。在这之后的5年，这位患者一直在我这里看病，他用我给的饮食处方指导日常饮食。现在复查的结果是，颈动脉超声结果显示动脉斑块基本消失。 我的治疗思路很简单，就是按照我们第一章讲到的，严格按照营养诊疗的流程去做，全面采集信息，营养诊断，营养建议，追踪随访。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